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我是凌云，今天文文要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的孩子养成说谎不诚实的习惯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着手来帮助他？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又有这样子机会来分享一件或许我们为人父母平时并不认为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可是在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将能够非常剧烈影响他以后的成就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诚信这两个字。
如果一个孩子习惯性的爱说谎，这样的一种表现啊，对他们整个人生啊，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影响是非常长远的。我们先从孩子还在初中高中当中学校的表现，一个孩子他如果口中挂着永远是谎言的时候，孩子他自己本身还不认识到他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长久性说谎者，也就是说他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在说谎了。所谓的谎话是什么？就是他过大渲染事实，他以过大超越的方式去阐述一件根本不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说把猫化成虎啊，这种感觉。所以师长很看重这点事情，这些孩子很容易的在师长面前就会失去信赖，而不会把这些孩子放在领导性的一些位置上面。久而久之的，这些孩子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体会，他就更觉得他需要渲染一些事情，或许是把自己家说的特别有钱，或者是把自己说的特别的有才华，用一些不真实的方式，不正确的方式，制造一些别人对他不该有的一些假想跟假象。这样子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师长就不能够很信任，以后他要就学的时候，也就很难得到一些正面的一些人的认同。再来，现在一个我们看到非常令人担忧的就是，年轻人进到工作岗位，如果是他的口不能够说实话，主管单位的人通常他能够忍受你动作慢，他能够忍受你的技巧不够，他没有办法忍受一个人是喜欢用谎言或者是不真实的话来渲染一件事情的，因为这样子非常容易造成同事与同事之间的不融洽。那这些在什么时候就造成的？这些通常都是在他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所谓的青少年期间就开始能够看到的一些趋向。
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养成或者会开始说谎呢？
为什么孩子们会说谎？因为他觉得他想要的这样东西他没有，于是他会用谎话的方式来扩大自己，扩充自己。我给你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很喜欢拉大提琴， 可是他是没有天分的，他喜欢拉可是没有天分。
嗯哼，
那每一次大家一提到说，诶，某某人现在在拉大提琴啊，另外那个某某人也在拉，谁的女儿拉得好美很棒，这个孩子他就开始说，哦，我也是在某某的管弦乐团里面啊，我也是拉到首席哦，他就开始会自我的扩充，自我的扩大。可是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他事实上从来没有拉过首席，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他的技巧实在是很平常的，可是呢他会让别人觉得他很会拉琴，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可是呢他不断的会说出来，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可是他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他就要来撒这样子的谎。说谎都是你越撒谎你就会越不记得前面曾经说过什么，之后你就得又编其他的谎言来遮盖你之前的谎言，于是就变成越编越大越编越大。可是呢他自己的技巧是完全没有到那个水准的，没有那个水平的。他跟大家都说，有一天我父母亲要送我去国外，我有一天要成为世界级的大提琴手，可是他连在自己本身学校里面的这个圈子都跨不出去的。到了这个地步之后，这个孩子自己很困扰，他想我怎么样来圆这个谎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久的影响不仅是对一个社会上的影响，也是自己本身他心态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忧，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出来原来他搬的是一个谎话。不过这一点呢，家长本身啊也常常会有同样的动作。譬如说别人问我，你在哪儿高就啊，如果说我本身是在餐饮业的话，我可能不会说，哦，我是一个打杂的，可能我会就会发，哦，我本身在餐饮业现在做得相当不错啊，已经现在做到了独当一面的这个阶段了。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说，我们没有注意到孩子在听啊。孩子看着父母亲有这样子的谎言的动作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如果父母亲这样做是可以，我也 OK 的，我也是可以这样做的。还有一点，我们很不经意的，这个是从小耳濡目染来的一个习惯。前一阵子我跟一群朋友我们去吃饭，那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就是叫做 buffet，这个都是有年龄限制的，如果说你的孩子没有超过六岁就不需要付费。我就看到很多的家长在进门口要报说孩子的年纪或者是孩子身高的时候，家长一律谎报啊。孩子可能已经七岁了，他会跟这个店家说，哦，孩子才五岁。孩子可能已经是五尺高，他会说，哦，这个孩子还不到你们的高度限制。为了什么？为了要少付一些钱。坐下来之后还大家互相开玩笑，哎呀，你的孩子根本已经七岁了，孩子都坐在旁边听啊，
是
都听进去了。那你想有一天当他自己的孩子长大也开始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他是不是很自然的如法炮制，这个谎话很自然的就出口了。当他一次两次这样子的谎话出口，他觉得哎，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的时候，以后他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惧怕，他觉得随便怎么说谎话都是没有关系的。
每一对父母都有着自己的教育程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价值观，每一对父母都有着自己婚姻的形态、道德的标准、对金钱的态度和信仰生活的实践。不论怎样，父母的影响力将在你孩子的生命中留下永远的痕迹。
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守时，当我们诚信的时候，神是非常喜悦的，因为神就是永远守时的这位神，神就是永远诚信的这样子一位神。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口中传达是一句谎言出来的时候，就是不讨神的喜悦。那我如果说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交给孩子的时候，孩子以后变成一个爱撒谎无时不谎的人，那这样子是不是对孩子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呢？
对，那有些孩子从小说谎是不是因为想借着说谎来保护自己，比方说他们因为犯了一些错误啊，做错事怕父母责罚他们，结果因为这样的恐惧的心理就说谎。
是的，绝对的。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啊，我们在训练老师当中啊，像我在做老师们的师资训练的时候，我常常跟老师讲，如果你已经明明知道一个孩子撒谎，可是他不愿意跟你承认他怎么做，很重要的一点要让他知道，我知道你是想做一个诚实的人，像你这么诚实的孩子，你是不会想要撒谎的。或许你在想，你如果说了一句谎话可以保护你自己，可是在我的眼中看起来，当你告诉我实话会让我更觉得你是一个好的孩子。 通常你跟孩子这样说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把实话说给你听。如果孩子实话说出来，真的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不给孩子责罚，因为他心里面那个煎熬已经是足够的责罚了。这很简单，就是上个礼拜一个例子好了，有个孩子啊，他在外面他把那个牛奶啊浇灌在另外一个孩子头上啊，那这个当中当然是口角的关系，他生气了，所以就把牛奶一开就往另外一个人的头上浇下去。我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没有，根本不是我。我就是这样子跟他说，我说你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发生的，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你也是失控了才会这样做，我情愿你告诉我实话。你如果再一次你告诉我谎话的话，你的责罚会比之后我真的知道事情的原因的时候更重。他就告诉我老实话了。我听到他这样子跟我说实话，我就跟他讲谢谢你跟我说实话，那因为你告诉我实话，所以我不罚你。因为能够说实话的人就是心里面已经有一把尺的人，能够说实话的就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很庆贺，我也很恭喜你会知道什么是说实话的重要，所以我不罚你。可是你要写一封信跟另外那个孩子真诚的要跟他道歉。诶，这个孩子他一听他就觉得他以后也不要说谎话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说谎话反而受到的责罚会比说实话还要重。所以当孩子们为了要怕被罚而常常说谎，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他说实话被罚得更严重。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转换一下这个方式，他说实话的处罚应该是比他说谎话的处罚还要浅一点。
如果他说实话我们不罚他的话，会不会让他之后会有更大的那个胆量去犯错呢？
我们看到的个案不是这样子。我常常经历的就是，我只要跟这个孩子，我眼睛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跟他说，像你一个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怎么会说这样子的话呢？啪，他眼泪就已经掉下来了。为什么？他知道你真的是在乎他，为了他好。而且我第一句都是说，像你这样子好的孩子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让他知道说他是一个好的孩子，他是可以做很好的，只是他的选择错了。通常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而再再而三是孩子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得寸进尺。
我
谢谢文文，今天你分享的这些方法，我想对很多父母来说都非常受用，的确是需要有一些智慧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句话出口永远是正面的，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孩子建立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桥梁，才能够帮助他们知道什么是谎话不可出口。
是的，是的。那好，那在明天呢？明天的节目里你会和我们谈些什么？
我想明天节目当中，上次我谈过了很多孩子们他切身的在父母亲的感情当中他一些亲身的一些经历，我想这也是很重要，我们为人父母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明天还有接下来几天我会往这个方面来切入。
是是，特别是当代的社会，很多家庭父母亲之间的那种关系的紧张，彼此的冲突伤害，孩子看在眼里，心中真是充满恐惧，
恐惧
茫然，
愤怒茫然、嗯、是的。
好，那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来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好，谢谢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相会。
我的未来交 圣经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之前谈到了色情、毒品、两性关系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孩子的一些不健康的影响，以及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杜布森博士他特别的谈到音乐电视对于孩子们的影响。今天的题目叫做 MTV 的狂热，主题经文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一书第2章第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圣经中说到世界上的事，例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于缺乏坚定信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非常容易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在美国，音乐电视这个已经发展了20多年的有线电视台是对年轻人最具危险性影响的组织之一。收视观众的年龄从12岁到24岁，它是全世界这个年龄段中最多人来收看的频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广告说，音乐电视是一种文化， MTV 已经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思想、说话、衣着及购买方式。这样的音乐电视节目会做任何可以吸引观众的事情。上面的这个宣告真是让人不得不惊恐万分。一想到我们的孩子是这些残暴节目的目标，真是令人心中一惊。教导我们的孩子爱上帝，顺服他的命令，因此也比以前更加重要。约翰一书第5章第4节当中说，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杜布森博士今天给我们做父母的几点提醒是，你的孩子受到了多少世界价值观的影响呢？你有没有把 MTV 和类似的淫秽节目关在你家的外面呢？你的孩子知道世界的价值观和属上帝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别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多么希望我们的孩子不是专注在世界的价值观上，而是专注在你完美的旨意上。就请帮助我们的家远离那想以邪恶意图来操纵我们的黑暗势力。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徘徊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